好，请坐。今天是母亲节，凡是遇到各种节期节庆的时候，即使有一些并不是教会所设定的，像母亲节、父亲节这一类的，在讲台上是否要照着这种节期来讲信息，也是在神学院教课的老师里面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说，虽然不是教会设定的节期，但是世界上的人都能够辨别，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一些事情是特殊的时候，或许在教会应该也能够辨别，就这些题目来传讲信息。我们教会从几年前开始有婴儿奉献礼，在父亲节与母亲节当中选择了是在母亲节举行，所以也就使得我们今天又有儿童诗班，所以使得讲到的人好像特别要应该注意这个题目。但是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也想到在我们会众当中有各种不同的经历。比如说，讲到母亲节，我们当中男性的人要如何听这个信息呢？当然，我们都知道教会里的男性，所谓的弟兄，我们都是很有这个都是很心胸很宽大的哈。我们都晓得今天这个日子是我们站边线的日子哈。那所谓standing on the sideline，我告诉各位弟兄们，我们不能只是站在边线，我们还要做什么队啊？啦啦队，大声一点，啦啦队。但是除了性别之外，女性有一些姐妹未婚，在未婚的姐妹当中，你还要分别是那些适婚年龄的，还是已经过了适婚年龄的？怎么样去思考这个题目？就算已婚的，也并不是都有儿女。有些有儿女的，她现在是一个单亲的母亲，她对于母亲节的想法跟反应，会不会跟其他的母亲不大一样？所以想到信息里面，若是讲到母亲的责任、母亲的喜乐、母亲的满足等等这些方式的时候，同时你又想到世界上有例外的个案，我刚才讲了一些了。例外是那么不寻常的吗？圣经中并不见得提供一个健全被祝福的人生所具备的固定的刻板的样式。圣经内容没有提供一个刻板的模样。套句国内的话，圣经没有提供样板。事实上，圣经的内容给我们很多例外的情况。举例来讲，这个女子哈拿，这个今天的主角，她一开始就不像一般的女性，那么能够自然的、很正常的怀孕，这不就是一个例外吗？而且她不但不只是一个从不受孕的女人，经过信心与祷告，哇，受孕了！哇，我们大家这一听就说拍手啊，拍手！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哦，当我们拍手的时候，你同时会想到，那些没有儿女的是为什么呢？没有信心，没有祷告。哈拿不只是从一个不受孕的女人变成受孕的母亲，她更是从一个强烈的想要孩子的一个女人，渴望孩子的一个女人，转变成把这个孩子奉献给耶和华的母亲。他自己不再养育这个孩子了。我们今天的奉献，刚才的父母都把孩子提溜回去养了，没有说今天完了之后，黄长老交给您了， 留在若哥教会了，自己养的就没有奉献。所以我们今天就先从一个母亲心愿是强烈的，我们没有办法从一个个案来做所有普遍的一个推论，但是请大家看一下，一个母亲的心愿是强烈的。哈拿的背景我在这里列给大家两位两个，第一个是第一章第三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哇，我们一看就晓得说这是一个敬虔的人。讲到以色列的节期的时候，讲约翰福音，讲到祝棚节的时候，有从旧约里面看到以色列人一年有三个节期，那里面讲说所有的男丁成熟的男人都要上去祭拜耶和华，但是在以色列实际的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男丁每一年三次都会上去的。这个人去，他不只是敬虔，这里面所提供的资讯，你要让看到，这不只是一个敬虔的人，因为他不只是去，而且他每一次去，每一年遇到节期的时候去，都是携家带眷的。所以我们才会读到说，在那边祭祀耶和华的时候，祭物分给哈拿，分给皮尼拿，还有皮尼拿的儿女。他不是照这个律法的规定说，男丁去了，一家的主人去了就可以了。他是携家带眷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可不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背景，或者说哈拿当时的背景？我们有一句成语，穷家富路，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说，你在自己家庭里面、家乡里面的时候，你的经济拮据还是可以勉强撑过去的，但是你若是要出门旅行的话，你一定要多带盘缠。你就算是一个穷人的家，你出门必须带足的钱，这是这个成语的意思。这里面就表示这是一个富裕的人，这是一个富裕的家庭。另外，第一章二十四节又提供了这个证据的另外一个证据，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这是讲哈拿，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根据民数记十五章的记载，人如果要还愿的话，要带些什么？那里面有讲，讲到细面要带十分之三，哈拿带了一依法的细面，律法的规定带十分之三就够了，哈拿带了一依法。讲到酒，半新的酒就可以了，哈拿带了一皮带的酒。民数记十五章说带一只公牛，哈拿带了几只去？三只。这是什么手笔啊？大手笔，这是阔少奶奶的大手笔，三倍，还愿的要求的三倍。当然这里面的可以讲的事情还有别的，就是把孩子最要命的孩子都献上了，其他还有什么能比呢？其他还有什么能够比献上这个苦苦求来的孩子？但是对哈拿来讲，他拿出律法要求的三倍以上的来还这个愿。他的物质生活是充裕的，是富足的。以利加拿是一个有钱人的家庭。好，除了物质充裕富足之外呢，还有两个让我们看到他当时生活的情况。第一章四到五节的上半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 因为他爱哈拿。哇，爱这个字在这个人的表现上，那真的是淋漓尽致啊。在献祭的日子，在众人都看得到的时候，在场面上，他给哈拿给足了面子，他给哈拿给足了面子，在公开的场合给足了面子，绝对没有因为哈拿不能生育就冷落他，绝对没有因为哈拿不能生育就挖苦他，绝对不会因为哈拿没有生育就在时不时的就给他一个小拐子，让他知道说，虽然你已经嫁给我了，但是你的地位，哼哼，你的地位小心一点啊。在公开的场合给足了面子，你有没有在公开的场合人不给你面子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过？当然，世界上什么人都有，世界上还有其他的人，所以虽然场面上面子足了，不代表周围的人就服气。毗尼拿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圣经才会记载，他说毗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我请问你，在自己的丈夫面前看到丈夫给哈拿给足的面子，你怎么欺负他？我告诉你，有办法的。我就想着，对不起啊，我也是不愿意把男女的区别弄在，但是我就想说，是有办法的。看到哈拿面前的双分，就说：“哟，又拿双分啊，妹子啊，油脂吃多了，血管堵住了，还有别的管子也要堵住啊，小心一点哟，妹子，越吃越不怎么样，不生了，有没有可能？”伊利加拿给足了的面子，可以在毗尼拿的手里成为一个讽刺的尖刀，所以才会有第一章第八节。当哈拿哭泣的时候，她丈夫伊利加拿对她说：“哈拿啊，你为何哭泣？因为她现在不敢吃了，油煮吃多了，管子堵住了，不能生了。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弟兄们，下一句你有说过吗？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哇，谁说三四千年前的男人不懂爱情？谁说古人不罗曼蒂克？谁说要上过恩爱夫妻营，要走过亲密之旅，才懂得在情感的银行上存款？弟兄，你说过这些话吗？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你最好不要只是说，你要心里面想。我告诉你，你把这个十除以十分之一，有我不比一个孩子吗？好吗？丈夫都说不出来的，怎么可能你比我儿子好呢？物质富裕，感情的层面满足，这是哈拿。但是他却一直想要孩子，换句话讲，想生养儿女是一个自发的强烈心愿。我不敢用一个个案来诠释男女的差别，特别是今天这个时代，你只是稍微说可不可能有差别的时候，都会被人说 sexism， 性别主义者。但是有没有可能，在生养儿女的事情上，似乎父亲与母亲不大一样？伊利加拿他不在意，但是哈拿过不去。母亲节与父亲节的对比，卡片、电话、鲜花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你很少看到父亲节的时候，鲜花店抢着要做生意的。我告诉你，鲜花店在父亲节的时候说 90% off 都没人买。我请大家看两张照片，这是在我家前院的矮矮的树丛照的照片，左边的那一张是4月25号我照的。找到这个 Robin Ness， Robin 不是陈一凡长老的 Robin， 是知更鸟的 Robin。找到这个鸟窝的是我们家的狗。你说牧师啊，你们家有多少狗？因为我上次讲授也提过，这是第二只，第一只60几磅，这一只90几磅。哇，不宜老年人养这种狗。是他找到了这个窝的，冬天的时候他找到之后呢，他就一直很好奇，总是要到这个树丛里。所以在这个三个蛋生下来之后，本来这三个蛋的主人是两个的，只剩下一个，我只看过一个主人，剩下的这单独的主人每天在我们家都要经过好几次的惊吓。因为我只要把我的狗牵到院子里，因为它生理需要必须牵到院子里的时候，我的狗经常会去拜访我们家的不速之客。到后来就连我推前门的那个玻璃门一推门，我就听到嚓嚓嚓嚓声音飞走了。每天几次的惊吓，我后来还在想，他还会回来吗？我后来发现这个窝里的三个蛋的时候，4月25号照了照片的时候，我也想说，这三个蛋还孵得出来吗？每天那么多次被吓得飞走，我也不知道他多要多久他会再飞回来。上网看了之后才发现，知更鸟的蛋生了之后差不多2个礼拜就必须孵出来，若不孵出来就孵不出来了。右边的这张照片是在大前天，我也去看，我有时候也会去看。我这个 nosy 这个字哈，我在想可能是狗，从看到狗的表现，因为狗每次对一样事情好奇的时候，它的鼻子都在前面。后来我就算不带他出来，我也会去看一下。右边是我在礼拜四早上看见的。礼拜五早上，美林师母发了个 text 给我，寄了一张照片，三个黄口小儿，一个每天要受惊吓这么多次的知更鸟，他没有放弃这三个蛋，他没有放弃。上帝放在母亲里面的心愿是强烈的，但是一个母亲的心愿是会变化的，虽然强烈，但是是会转变的。第一章21到22节，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没有读下去， 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这里说，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这是在哈拿受孕之后，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原先许的愿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好像那个是民数记第六章那里拿细耳人的愿。民数记第六章，拿细耳就是归主的意思，就像今天早上的父母们把孩子们带到教会来，在这里在众人的面前表示自己的孩子是归主的。拿细耳人，这个拿细耳就是归主的意思。但是在第五节，民数记第六章第五节，这里面说拿细耳人的愿里面有一个，就是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再把一个孩子，再把或者不是一个孩子，一个人自己说，我要许拿细耳人的愿。在那一段时间里，他不用剃头刀剃自己的头，他也不喝浓酒。士师记十三章到十六章里面，一个我们可能觉得最熟悉或者最引发我们觉得有意思的一个士师的故事，参孙就是拿细耳人的心愿献给神的。原来只是终身不给他剃头，现在要他永远住在那里，好像是有一个转变哦。母亲的心愿是强烈的，但也产生了某种的变化，某种的转变。这只是一个个案吗？还是从这个个案中你可以得到一个共同性的结论，一个广泛的推论？母亲从年轻渐渐的迈入中年，迈入老年，又如何呢？会生发什么变化呢？一个年过九十的母亲一直跟自己的儿子讲，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讲他们以前邻居熟识的家庭，在那个家庭里面有一个跟自己的儿子年龄相仿的孩子，后来在家庭隔几条街的地方开了杂货店。旅居海外的游子有一天终于听懂了，终于听懂他母亲的羡慕，羡慕那个家庭的孩子在离家几条街的地方开了杂货店。但是四十年前还没有做游子的儿子，若是告诉自己的母亲不出国、不留学、不深造，要在家附近开杂货店，会得到什么反应？会符合他母亲当时的心愿吗？我们还不需要把时间拉得那么长。在座的母亲，你生孩子之前的心愿，刚生下来的心愿，喂养他，到后来两三岁的时候，你想教他说话，到了七八岁的时候，你想教他学习一下，一直到青少年，你的心愿的转变，你还记得吗？如果每一段时间 一个人的心愿可以用一首主题曲来表达的话，儿女是青少年时期的父母的主题曲，前面的两句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只求我能够生还 survival。 这不是我随便乱唱的，这个是 Paul Tripp， 这个是 CCEF 资深辅导家所写的文章里面说，他说儿女在青少年期间，大多数父母心中唯一想望的就是 survival 生还，强烈的心愿，但是是会变化的。怎么办？一个母亲的心愿是会被历练的，一个母亲的心愿是会被神历练的。我如果把母亲改成人的话，一个人的心愿是会被神历练的，这是每一个信徒都可能的经历。甚至于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字来取代历练这两个字，因为历练是很优雅的，你可以把它中间改一个字变成磨练，磨练就没有那么优雅了。你还可以把磨练的磨改成另外一个字，熬练，是会被神熬练的，就更你还可以把熬练这个字那个练改掉。一个人的心愿是会被神煎熬的。上一张投影我给大家看到，说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这个心愿，这个这么荣耀的心愿，如此敬虔的心愿，从此就了无心事了，从此就大功告成了，交托给全能的上帝，还可能会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呢？还可能有什么非常例非常规的事情呢？故事的继续发展，从第二章第十一节的下半节开始。事实上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是哈拿的歌颂，哈拿的诗歌，一个非常美的诗歌。不但它是一个感情丰富的诗歌，它里面的神学对于上帝的崇高的那种那个表达，很棒的一首诗歌。这是在哈拿唱完了这个诗歌之后，二章十一节的下半节到三章第一节的上半节，这里面我给大家看到的五个句子都是有类似的地方。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最明显的是二章十一节跟三章一节，几乎是完全重复的句子，只有一点点的变化。这是作者的文笔的技巧，因为从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三章第一节，这两个前后呼应的句子，显示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一个像是一个 C 字形的结构，或者我如果用圣经来表示的话，就好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第二章第十一节是一个封面，第三章第一节是一个封底，一个封面跟封底把整本书包容在里面。不但如此， 这五个类似的句子，就好像形成了五个夹层，像我这样手这样子，一二三四五，五个夹层。如果有五个夹层的话，中间有几个夹心？四个夹心，我们的数学都很好，四个夹心。你发现这四个夹心，第一个夹心是描述以利的两个儿子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叫他们的佣人跑到祭坛面前，拿三个叉子叉子去叉里面的肉，而且明明讲说祭肉要煮到没有血之后，没有油脂之后，才可以分给祭司的家庭吃，他们偏偏要趁那个肉刚刚放下去的时候，因为他们深知吃牛排的奥秘， I want medium rare。这是第一个夹心，到了第三个夹心的时候，变本加厉，他的孩子跟在会幕前面服侍的女子发生了不道德的混乱的关系。第四个夹心就是描述一个没有名字的神人对以利宣告严厉的刑罚，最后的审判。换句话讲，这五个夹层里面所出现的夹心，发现这里面在让你看到撒母耳，小小的撒母耳，竟然是在这样子一个扭曲、危险、恶劣的环境下长大。怎么会这样子呢？你如果这样看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连第二个夹心是描述以利加拿哈拿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然后后来每一年就带着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升旗之后，生的过程中去示罗献年祭还愿，就连这个看起来是好消息的，如果你在我这样子给大家分析的时候，你会发现就连这第二个夹层里面的描述，若是从撒母耳的角度跟眼光去看的话，都可能是使他产生困惑、沮丧、苦读的可能。他看到三个弟弟、两个妹妹跟着父母过健全亲密的家庭生活，而他却要被孤零零的放在这样子的环境里。这是一个母亲的心被历练。孟母都懂得三千，哈拿有什么选择？有什么权宜之计？全以色列只有一个会幕，就是这个。整个近东、整个巴勒斯坦，事实上全天下只有一家神学院——示罗神学院。被奉献的撒母耳，居然是在这样子的凶险、恶劣的状况中。在座的母亲，你心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纠结？有没有这样子纠缠的心肠？被历练是没有太多选择的。生育之前、怀孕之前，耶和华可以借着一个非常例、非常规的情况来历练哈拿。生育之后，懂得奉献之后，上帝就失去这个权利了。上帝是不改变的。有人说：“哎呀，牧师啊，你刚才说凶险。”应该换一个字，应该说有惊无险，只不过捏一把冷汗而已。 因为最后的结局是完美的。因为你读到第三刚才读到第三章，我们继续发现这边第三章第一节，你如果读到第十九节的时候，发现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哇，你说不是啊，这个被历练之后完美的结局，要把时间拉长一点，不要只看眼前。好，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一节还有第三节，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怎么会这样子？我们的成语前车之鉴，以利的前车之鉴，意思就是说你看到前面的那个车子开到那里突然之间翻了，你就千万不要把车怎么样也开过去。从前面的人他的失败里面要得到教训，要得到警惕，不但没有学到前车之鉴这个成语没有应验，反而是另外一个成语重蹈覆辙。这样子的话，以利的失败，撒母耳现在也失败了。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整章就是在记载以色列人跟撒母耳吵闹，要立一个王，坚持要立一个王。撒母耳不是也失败了吗？ Focus on the family， 这个在 Colorado 的事工，它可以吸引许多的基督徒的父母听他们的 program， 参加他们的特会，买他们的书。因为这个事工它的宗旨，它的前设正符合我们父母的心愿。我们这一代用金钱的方式教养我们儿女金钱的内容圣经，然后我们的儿女第二代就会成为，我们成功了，他们就成为金钱的儿女，然后他们也一样的，因为他们也是敬虔的儿女，敬虔的人，他们也用敬虔的方式来教导敬虔的内容，所以我们的孙辈成功之后，我们的孙辈也就变成敬虔。哇，以此类推，多棒啊！但是各位，如果你倒过来推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位滋味了。谁能保证不失败呢？在儿女的身上成功了，若是孙辈不是这样子，以此类推，孙辈的失败就是儿女的失败，儿女的失败以此类推就是我们的失败。 Focus on the family， James Dobson 能够那么 popular， 就是因为这是他们的前设。这样子的话，谁能免除不成功的痛苦？谁能免除可能失败的恐惧？老迈的撒母耳，母亲还在吗？不知道。当年哈拿的心愿，在渐渐自己变老之后，会不会也只希望自己的儿子在家附近开杂货店？ 撒母耳似乎失败了，这个在人的面前失败的撒母耳却听到我要给大家看的下面的这几句话。这是第八章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我，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我可不可以从这里面稍微说，好像在跟撒母耳说，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不够成功，他们乃是厌弃我不够成功，我耶和华不够成功。一个人的心愿是会被神历练的，终究是由上帝来定夺。一个母亲的心愿是强烈的，因为受造物里面存留了创造主设计的痕迹。一个母亲的心愿是会转变的，因为我们都太有限了。一个母亲的心愿是会被历练的，一个人的心愿是会被历练的，一切终究是由上帝来定夺。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从你的子民一个妇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对我们有益处，鼓励我们，安慰我们的事情。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们，好，各位母亲。